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草长莺飞三月天，这个料峭与温煦交织的季节，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是属于旺盛生命力的季节，也是一个和女性配饰度特别高的时光。那些被称作女儿、妻子、母亲的称谓，在雨水中悄然抽枝，绽放出绚丽芳华。有人呢成为了沙漠里的丝兰，将月光酝酿成生存的甘露；有人化作旷野里的蒲公英，带着种子去往未曾命名的远方。自三月开始以来，我参加了多个以女性为主题的活动，可以说啊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最让我难忘的就是江苏省台联举办的两岸姊妹情女同胞联谊活动。活动当中，我结识了来自南京、徐州、扬州、镇江四个社区市近50位常住女台胞、定居女台胞、两岸婚姻家庭女同胞。她们不但自信漂亮，更是智慧深刻，和她们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三位我近期在活动中结识的新朋友，相信他们的故事会给您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首先啊，我想带大家认识的是南京市红月残疾人之家的主理人廖丽文。小小的身体却有大大的能量，她的活力和亲和一开始便吸引了我。廖丽文和她的丈夫来自台湾岛内，已经在南京定居生活了多年。她长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特别关心关注自闭症患儿等认知障碍人群。为解决这群来自星星的孩子白天无人照看的问题，他在雨花台区政府和赛虹桥街道的关心支持下，于2023年开办了一家以咖啡空间形式呈现的爱心慈善机构。我和他就从红月残疾人之家聊起。
2023年的11月接手这个残疾人之家，但是当时接手的名称是叫和悦残疾人之家。当时就是医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残疾人项目，但是一直接了都没有去管理跟运作，就是因为刚好我们那时候是做了一个星星咖啡的项目，所以他觉得那就把这个项目就让我来承接。红月残疾人之家正式在民政落案的话，应该是在2024年的9月才正式在民政成立。残疾人之家的前身是2023年，其实之前就已经有这个名称出现，就是我接的时候是2023年11月，对。
做咱们这个红月残疾人之家之前，廖总您已经做公益的这方面的事业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包括之前还有星星之家的咖啡屋是吗？
对，是的是的。我如果是以我在南京的公益路上的话，我是2012年就是正式住在南京慈济慈善基金会里面做志工的，那一直持续到现在。正式就第一次接触残疾人的培训啊，还有就带这群孩子是在2014年的一个机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刘大姐，然后带着我跟我说有一个唐氏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做蛋糕，刚好林志颖要来南京做一个公益，所以是2014年开始接触南京的这一群身心障碍的这些孩子。2020年的时候，然后就因为一些因缘 刚好工作也做了小小的一个结束，所以就原来从烘焙的部分就正式教这群孩子们开始从事烘焙的部分，然后也带这群孩子一起玩这样子。嗯，
那现在咱们的残疾人之家主要对残疾的朋友们是给予哪方面的扶持，然后又是主要针对哪些朋友来进行帮扶呢？
我们残疾人之家的话是针对16到59岁，然后雨花区里的只要是你属于智力啊、肢体啊、精神这样的一个残疾的孩子都可以来我们这里做学习。那我们目前学习的方向为主是以咖啡跟烘焙作为培训，那但是平时我们也会安排更多的就是社会融合跟生活自理方面的部分让他们去学习。那我们也广结社区的人，然后能够多跟这些小孩去做一些融合，然后社会人士、爱心企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发挥爱心的一个平台在我们这里来跟他们互动。因为他们如果没有在我们残疾人之家，在家里的话，他很容易就是封闭自己，然后对社会啊生活的能力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多出来，然后我们给他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融合跟学习。去年的话，我们是每个礼拜都会带他们再去敬老院去做志愿者，因为既然他们有接受社会大众跟一些人的这个陪伴跟大学生的陪伴，我们也希望他也能够去付出他能够做的这个部分，去陪伴老人看看书啊，跟他们聊聊天唱唱歌。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共去了22次的敬老院，那我们也希望能他能够手心向上也能手心向下，让他们有更多的爱去做一个循环，而不只是单向接受别人的帮忙。那我们在一些节庆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他一些辅助性就业的商品除了我们平时的咖啡跟学习之外，我们也会在节庆的时候做一些绿豆糕啊，然后做一些商品啊，可以让一些爱心企业啊能够来支持我们，然后让这些孩子能够得到那种自信可以得到就是一种肯定。这个是目前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和廖丽文在活动中一起爬上了茅山，他说啊，他特别喜欢参加这一类的活动，可以开阔眼界，也可以结交朋友，但茅山的风景是让他最有感触的。
在茅山一行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风景真的非常的壮观壮丽然后能够保持个文化在这里能够体现出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吸收，现代的人能够去享受到之前人这么的不容易，你看这么高的地方，然后把一砖一瓦搬上来，然后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真的也很不容易。对，因为总是不能忘本嘛，对不对？我们总是要感恩前人重视我们，后人才能够乘凉，是吧？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喜洋洋，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 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想啊，这也是廖丽文一直追寻的理想吧。和廖丽文在南京摸索着方法去帮助残疾孩子不同，南京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简文清作为企二代，他来到南京目标是特别明确的，那就是接手家族企业。一个特别阳光带着文艺气息的台湾甜妹子，偏是在一个极其硬核的产业把事业推上了新高度。
我们南京永展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呢，成立于2003年，一直在栖霞区，然后设立一直到现在，然后现在目前的员工大概有60几个人，然后我们公司呢是专业制造冲压电磁钢板，我们国内所说的这个硅钢片所做的各项变压器啊、整流器啊、电抗器啊，这些在电子电机能源原材料里面主要的一个部件。然后现在我们的客户面向多是做一些像2008年开始的轨道交通，参与高铁，还有现在的一些地方地铁的一个建设啊，还有一部分呢是做新能源电动车的发动机，还有电机产业用的一个电抗器，还有电源使用的变压器，这些是都是我们的主要元件。从公司的刚开始，就是之前90年的时候在南京一直是处于那种不赚钱的状况嘛，然后后面我们自己重新调整内部结构以后，然后就变成我们是自己独资的，就台湾的公司，然后我父亲过来这边投资，就变成一个完全独资的公司。从刚开始的负债累累一直到现在，就是说还蛮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还有帮忙的，所以我们公司现在的成果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南京这个部分这个区块呢，是我父亲刚开始大概在92年的时候跟台湾的同行的朋友，然后到南京来这边做投资，那个时候是做一个就是小股东吧，然后慢慢的进入这个大陆的市场以后，发现我们这个主业嘛 在大陆这一块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可观的，比较台湾的那个同时期的话，觉得大陆这个市场就是完全可以在发展我们这个行业，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家族企业的第二个一个情况开展。本人大概是2000年第一次来南京，那个时候是出差性质，之前九几年的时候也都会到广东啊、福建啊，也是公司旗下的其他的一个有参股的一些公司过去那边带客户拜访，然后2000年第一次到南京，发现南京那种情怀真的是跟我们在台湾生活的一些过往所读的书啊、历史啊、地理啊上面就一一验证，就觉得哇，这个是太神奇了，而且一个很伟大的地方。然后慢慢接下来就是2003年、2004年，一直在参与公司的这个台湾南京公司的这个事务嘛。然后2004年正式定居，然后2005年就带小孩子过来这边，就陪着他们一起在这里成长。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家族企业，所以说，从我父亲他白手起家这一路上的过程，我都是亲眼见证嘛。所以我能够理解到父亲创业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然后我现在在南京主理公司的事务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一个不容易。
也就是说您在我们南京定居已经20多年了。
对，是的。
那也是一个已经见证了南京很长时间的变化发展的老南京人了。
哦，是是是，我真的觉得恭逢其盛，真的很荣幸。
这个三月，简文清还特别安排了企业员工的团建活动，一起喝春酒，共庆38国际劳动妇女节。他说，员工就是他在大陆的家人，朋友们都说他做的最硬的行业，处着最软的心。
因为我们公司属于这种比较，可能对一般来讲是比较枯燥的一种作业环境吧。所以我们公司有2/3左右都是女同志，我们的员工，所以刚好也趁着这个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喝喝春酒，然后一起庆祝这个38国际劳动妇女节。然后另外就是刚好我们有一个员工也是在3月8号生日嘛，全公司就一起帮他庆生了一下，就感觉大家这种气氛还是挺融洽的，而且觉得好像向心力就更融合了一点。
是一种像家人一样相处的感觉哈。
对对对，是，因为我是现在是资深一个人在公司嘛，就主理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业务，然后所以说我公司所有的员工我都是把他们当成像自己家人一样的相处对待。像我从事的这个行业可能它是比较刚硬的这种钢铁行业，然后它是一个制造业，感觉就是很无聊，很生冷。对，我只能说这个是因为家族有这个责任需要我去承担。其实我就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那我本身呢也就是我喜欢花艺，然后我也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唱歌，还有旅行啊、电影啊，我的兴趣非常广泛。第一眼看到我的人呢，对我的这个印象完全是跟我的行业搭不上这个任何关系。对，就我像我台湾的就是协会这些朋友嘛，就说我是做的最硬的行业，然后处的最软的心。对对对，就是他们对我的评语。
那天的活动当中，我还认识了一位笑容甜美、书卷气十足的学妹。她出生于徐州，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如今是徐州两所学校的校长。此外啊，她更是一段两岸婚姻家庭里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位曾经的家庭主妇，一位深耕心理健康领域的徐州市教育局心育工作组专家成员。她叫崔佳，我们先来听听她的故事。
我其实是从2006年开始，我就成为了一名初中的语文教师，也就是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虽然我的职务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我始终在教育行业。我目前的这个专业优势呢，已经从语文学科转行到了心理健康的这个专业，特别是这些年我们社会的需要。
那您为什么会对心理这一块特别的感兴趣呢？
在我2006年做班主任的时候呢， 带了一个班，当时这个班里有为数不少的这个孩子，他是属于单亲家庭。
嗯，
其实随着时间的发展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关注的特别关注的不仅仅是单亲家庭，包括我们现在工作里需要的这个了解的一表五清这五类的处在困境中相对能量比较弱的孩子，都是我们老师需要更加关注的，给予他帮扶和支持的。产生链接之后呢，我就接触到了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后来大概在2007年，我就拿到了我们国家社会部的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证。在后来的工作中呢，我甚至开始尝试接咨询个案。再后来，我因为这个两岸婚姻家庭的关系呢，在2009年、2010年的时候，我就到台湾生活。在台湾生活的这个前后7年的过程当中，表面上看我是一个全职妈妈，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自己在专业上的努力吧。特别是我了解到在台湾他们不叫亲子教育，叫亲职教育，也就是每一个全职的妈妈，她在那个大环境里，她教育子女其实是可以当成一个职业的。而且我感觉在整个的大环境里，我并没有感受到对于全职妈妈的相对来说不友善的东西，甚至说我有一些相关的举措是来肯定和支持这样一种身份的女性。在这个7年当中呢，我就断断续续的去了解和接触这个家庭教育，包括全人教育这一块的内容。后来再看这几年的这样一种了解，其实是开启了我日后工作的一扇窗。等到我大概2016年再回来大陆，打算是重新回归职场的时候呢，我当时面临着几个选择。但是因为当下我的小朋友一双儿女，他们是一个在2岁半，一个上中班，我其实就凭着感觉就进入到了个那个学龄前的这样一个很大的连锁机构。做什么呢？我的工作是去做他的家校共育，去做老师的对于孩子，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呀，比如说老师的师德培训呀，相对来说是不太同于我们一线的幼教、一线的老师这样一个身份。大概这样的工作持续到了我们的2020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这边的一个大的民办教育体，他就去招聘。我就想要去竞聘当这个校长的身份。因为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会发现因为我们的职业角色的不同，我们站的这个框架里的位置不同，我们去推一个事情或者做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是不同的。最后就是站到了这个主管呀校长的位置上，在我负责的一间学校，后来现在发展到了我们整个集团的11个校区，他的这个心理健康、家长工作都是由我来负责。我就感觉到，诶，我在这个教育行业，他虽然都在教育行业，但是我的角色是不同的，以至于我下一步的工作如果再变化的话，我会希望链接到社会工作板块。因为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这其中呢，社会工作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今年寒假我到了这个台湾，我的那个台湾的亲戚会带我去寻找台湾社会工作的很多板块。我会希望如果在日后我有足够的能量和精力的话，会更多的投入到社会工作，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这种帮扶和关注这一块上。
我和崔佳聊了很多，从孩子的教育到夫妻的相处。他是个特别认真的人，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逻辑清晰，执行力很强。他说啊，这个春天呢，他最难忘的就是参加了省台联举办的手工植物花制作活动。和以往接触的插花不同，这次选择的鲜花花语就让他特别感动。
常常我们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插花呀，做鲜花的东西
是，
但是我个人感觉女性不一定会是某种花，所以那天当我们制作的是空气凤梨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带着我的女儿去了解各种花语，我不知道江记者您关注到这个空气凤梨它的花语是什么了吗？它在众多的花语里最吸引我的就是不拘一格，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主办方真的特别用心的去肯定了我们现代社会这个女性她的身份的不同，她的角色的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要用线条去束缚住女性，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旷野。所以这个空气凤梨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就更加加深了它不拘一格的这样一种意象，我觉得特别感动。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用一生日落换一场烟火，翻几个跟头换一身满足的伤口，用一颗枕头换一个白头，忙于奔波追赶跳蹦，忘了闹钟，被太阳晒得红彤彤，再变得黑黝黝，打个盹变化就溜走，穿过了一片白蒙蒙，跋过了绿油油，有什么留在心里头，为了你哭得泪汪汪，再笑得泪悠悠，想起来不过三秒钟，但我捏的双颊会疼痛，证明爱不是
崔佳所说，大家常用女人花、爱人如养花来比喻女性。那么在大家心中又各自会用什么样的植物来形容女性，或者用什么样的花来描述自己呢？没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啊，给我带来了最多的感动。南京市红月残疾人之家的主理人廖丽文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格桑花。
我一直非常喜欢格桑花。
格桑花
就是它是西藏的一个藏花，那但是其实然后因为它是茎很细，长得很高，风一吹它就会晃啊晃啊，然后非常开得很漂亮，很旺盛，它有很多的颜色，有黄色，有粉色，有桃粉色，一直都觉得诶，这样的一个花在这么细的茎里头然后能够绽放，风吹呢它依然能够绽放它的这种就是它最美的这个一面，然后也不会影响就是它的这个被风吹倒的那种感觉，
就是看似柔弱但是其实是具有力量感、
是的是的。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它是西藏的藏花，它其实是一种祝福。
在您的心中，这种花的形象和它的特质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女性的力量。
是的是的。
而在简文清看来，可以用一种花来形容当代女性的群像，也可以用几种不同的花来描述她自己人生的不同阶段。
我觉得女性这个角色，她真的是一直是多方面的。我们的角色是别人的太太，然后父母的女儿，还有我们是别人的妈妈，可能我们还是公司的领导或是别人的上属。所以说这种多复杂的这种多层面的这种女性角色，我觉得尤其是我们中国女性，一直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厉害的。这种现在用一种最流行的那个语言来讲，就是说她力量，的女性这个她的力量。然后所以说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梅花带到现在我们中国的女性的这个身上，就是这种梅花是坚韧不拔，然后越冷越开花，同时梅花也是我们南京的市花。我觉得我们中国女性真的是可以跟梅花做一个比较。那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像50岁以前，我会觉得我是一朵玫瑰花。虽然说绽放的很艳丽，但是身上有刺。但是这个刺呢，他在我前面的想法了，就是比较不成熟，以前还没有这种很多很多经历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是保护自己，但是后面就觉得现在年纪大了，有一种回观，就是其实这种过多的对外界的敌意啊，或是想要反抗的这个心态，其实是伤害到自己。然后反而这几年沉淀下来，然后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种就是自己心灵上的一种修养吧。对，然后就是对这个层面的感觉可能越发又有其他不同的那种解释了。我现在我觉得我比较像一朵兰花，花嘛就是所谓的君子之臣，然后我也不是说把自己想象的有多么的想要干什么大事，我就觉得兰花的品德，它就是自己可以哪怕孤芳自赏，然后如果有人看到我的话也可以就是对我赞美一番，我都觉得 OK， 我全部都接受，就是现在的心态就会比较坦然，然后比较直观的看到自己现在当下的这种情境。
从玫瑰到兰花，这是简文清对自我认知的改变，又何尝不是他人生积累的探寻。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遇到事情他喜欢向内探索，自己内心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自然也能找到答案。听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了什么叫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当然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了崔佳，他先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
我突然想到了，在我的这个脑海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大概是我刚生完我们家老二，那个时候是忙于家庭照顾两个孩子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先生会每一个周末他工作再忙都会带我出去玩。他那天应该是开车带我上了阳明山，4月份的时候我们进到山上，突然看到了有一片星星点点的像白蝴蝶一样的花， 没有注意到，说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花。我说那是什么花？他说它叫野姜花，也叫蝴蝶百合。我就忍不住请他停下车，我真的就是走了比较艰难的路，因为这个山上它生长的那个地方相对比较潮湿，我摘了两三朵闻了一下，真的是特别的清香。我当时是把两朵这个野姜花放在我们那个车上的出风口，真的香了一两天。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比较关注这种花，后来甚至我会觉得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愿意做这样一种很温暖很有力量但是不强势的女性。再后来也是了解到这种花它代表着无私的勇敢跟恒久的幸福，就更加打动我。那我们也应该勇敢的去表达我们，而这种勇敢不仅仅是为了小我，可能更多的是无私的勇敢。还有呢，就是冷暖自知，虽然我们这种两岸家庭它有一些辛苦，但是恰恰是这种欢喜做甘愿受的这种过程，让我们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和睦和美满，所以我们相信幸福是恒久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像一朵野姜花。
无私的勇敢，永恒的幸福，这是多么美好的花语和祝福。当我和廖丽文、简文清、崔佳聊完之后，我的心中一直被柔软的包裹，仿佛迎面吹来了和煦的春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温柔有力量这个说法的意义。不论是坚韧不拔的梅花，高洁自立的兰花，还是柔弱却坚韧的格桑花，温暖却不强势的野姜花，这都是当代女性真实的写照。我们也正如空气凤梨的花语所说，不拘一格，不被他人定义，在自己的世界追求心中的理想，成为自己向往的样子，这样的他力量怎能不让人倾倒。你若盛开，蝴蝶自来，祝愿每位女性都能活出自己的芬芳和色彩。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